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一集。所谓命运，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，你只能是其中之一，不可以随意调换。写过剧本的人知道，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，必要有矛盾，有人物间的冲突。矛盾和冲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、境遇各异，乃至天壤之异。上帝深谙此理，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。写剧本的时候明白，之后常常糊涂，常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。其实谁也有我怎么这么走运的时候，只是这样的时候不嫌多，所以也忘得快。但是若非我怎么这么和我怎么那么，我就是我了吗？我就是我，我是一种限制。比如我现在要去法国看世界杯，一般来说是坐飞机去，但那架飞机上天之后要是忽然不听话，发动机或起落架谋反，我也没办法再跳上另一架飞机了。一切只好看命运的安排，看那一幕戏剧中有没有飞机坠毁的情节。有的话，多么美妙的足球也只好由别人去看。把身体比作一架飞机，要是两条腿也就是起落架，和两个肾也就是发动机一起失灵，这故障不能算小，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。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，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鼓鼓地走，从我的身体里出来，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。那时，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，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。有时候我设想我的墓志铭，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路东西，只是想，如果要的话，最好要什么？要的话，最好由我自己来选择。我看好《再别康桥》中的一句：“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”在徐志摩先生，那未必是指生死。但在我来看，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，最恰当不过，用作墓志铭再好也没有。我轻轻地走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扫尽尘嚣。但既然这样，又何必弄一块石头来作证？还是什么都不要吧。墓地、墓碑、花圈、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，什么都不要才好，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。我希望机长走到我面前时，我能镇静地把这样的遗言交给他，但也可能并不如愿，也可能筛糠。就算筛糠吧，讲好的遗言也不要再变。有一回，记者问到我的职业，我说是生病，业余写一点东西。这不是调侃，我这48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，此病未去，彼病又来，成群结队，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。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， 至今竟也不死。但按照某种说法，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，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。我有时想，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，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，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做警告。但想想也就作罢，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。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，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。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，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？不同的是，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，生病通常猝不及防。漂流是自觉的勇猛，生病是被迫的抵抗。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，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。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，异地他乡增长见识，名山大川陶冶性情，激流险阻锻炼意志，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。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，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。刚坐上轮椅时，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，便觉得天昏地暗。等到又生出褥疮，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，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。后来又患尿毒症，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，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。终于醒悟，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，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。坐上轮椅那年，大夫们总担心我的视神经会不会也随之作乱，隔三差五推我去眼科检查，并不生长，事后才告诉我已经逃过了怎样的凶险。人有一种坏习惯，记得住倒霉，记不住走运，这实在有失厚道，是对神明的不公。那次摆脱了眼科的纠缠，常让我想想后怕，不由得名医莫谢。不过当有人劝我去佛堂烧柱高香，求佛不断送来好运，或许能还给我各项健康时，我总犹豫。不是不愿去朝拜，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站起来，佛法博大精深，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力是对佛法的尊敬。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，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。莫非是佛一时疏忽错有安排，倒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？唯当去求一份智慧，以醒贪迷。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诵词，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。就算是求人办事吧，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。实在碰上贪官非送礼不可，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，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？佛门清净，凭一肚子委屈和一沓账单，还算什么朝拜？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，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做引诱，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。 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，他质问上帝，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，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？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福乐的许诺，而是谴责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难的意义。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，意思是说，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，威力无比的现实，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。约伯于是醒悟，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的需要信心的原因，这是信心的原则，不可稍有更动。倘其预设下丝毫福乐，信心便容易蜕变为谋略，终难免与行贿同流。甚至光荣也可能腐蚀信心，在没有光荣的路上，信心可要放弃吗？以苦难去做福乐的投资，或以圣洁赢取尘世的荣耀，都不是上帝对约伯的期待。曾让科学大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是，宇宙何以能够满足如此苛刻的条件？阳光、土壤、水、大气层以及各种元素恰到好处的比例，以及地球与其他星球妙不可言的距离，使生命孕育，使人类诞生。若一味地把人和宇宙分而观之，人是人，宇宙是宇宙，这脑筋就怕要永远伤下去。天人合一，科学也渐渐醒悟到人是宇宙的一部分。这样，问题似乎并不难解。任何部分之于整体，或整体之于部分，都必定密切吻合。譬如一只花瓶，不小心摔下几块碎片，碎片的边缘尽管参差诡异，拿来补在花瓶上也肯定严丝合缝。想要复制同样的碎片或同样的缺口，比登天还难。世界是一个整体，人是它的一部分，整体岂能为了部分而改变其整体意图？这大约就是上帝不能有求必应的原因，这也是人类以及个人永远的困境。每个角色都是戏剧的一部分，单捉出一个来宠爱，就怕整出戏剧都不好看。上帝能否插手人间？一种意见说能，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呀。另一种意见说不能，他并没有体察人间的疾苦，而把世界重新裁剪得更好。从后一种理由看，他确实是不能。但是从他坚持整体意图的不可改变这一点想，他岂不又是能吗？对于向他讨要好运的人来说，他未必能。但是就约伯的醒悟而言，他岂不又是能吗？撒旦不愧是魔鬼，惯于歪曲信仰的意义。撒旦对上帝说，约伯所以敬畏你，是因为你赐福于他，否则看他不咒骂你。上帝想看看是不是这样，便允许撒旦夺走了约伯的儿女和财产，但约伯的信心没有动摇。撒旦又对上帝说，单单舍弃身外之物还不能说明什么，你若伤害他的身体，看看会怎样吧。上帝便又允许撒旦让约伯身染恶病，但信者约伯仍然没有怨言。撒旦的逻辑正是行贿受贿的逻辑，约伯没有让撒旦的逻辑得逞，可是 他却几乎迷失在另一种对信仰的歪曲中。约伯，你之所以遭受苦难，料必是你得罪过上帝。这话比魔鬼还可怕。约伯开始觉得委屈，开始埋怨上帝的不公正了。这样的埋怨我们也熟悉，好几次有人对我说过，也许是我什么时候不留神说了对佛不够恭敬的话，所以才病而又病。我听了也像约伯一样顿生怨愤，莫非佛也是如此偏爱恭维，心胸狭窄？还有，我说约伯的埋怨我们也熟悉，是说备孕的时候谁都可能埋怨命运的不公平。但是生活正如上帝指给约伯看到的那样，从来就不设了凶险，不因为谁的前进就给谁特别的优惠。可是上帝终于还是把约伯失去的一切还给了约伯，终于还是赐福给了那个屡遭厄运的老人。这又怎么说？关键在于，那不是信心之前的许诺，不是信心的回扣，那是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啊。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，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。人不可以逃避苦难，亦不可以放弃希望，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，上帝存在。命运并不受惠，但希望与你同在，这才是信仰的真意，是信者的路。重病之时，我总想起已故好友周梅英，想起她躺在病房里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，高烧不断，溃烂的腹部不但不愈合，反而在扩展。窗外阳光灿烂，天上流云飞过，他闭上眼睛，从不呻吟，从不言死，有几次就那么昏过去。就这样三年，他从未放弃希望。现在我才看见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信心。三年，那是一分钟一分钟连接起来的，漫漫长夜到漫漫白昼，每一分钟的前面都没有确定的许诺，无论科学还是神明都没给他写过保证书。我曾像他所有的朋友一样赞叹他的坚强，却深藏着迷惑，他在想什么？怎样想？可能很简单，他要活下去，他不相信他不能够好起来。从约伯故事的启示中，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面其实是一片空旷，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，想要也没有。但是他没能活下去。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，他走了。这是对信心的嘲弄吗？当然不是。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，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。他的恩惠唯在度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